国家自主贡献，英文缩写为 INDC， 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要求，由各国自主提出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计划。11月30日即将开幕的巴黎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汇聚各国贡献的基础上，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截至11月18日，共有168个国家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方案，这些国家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近 91%。 中国在今年6月成交了自己国家的自主决定贡献方案。那么，这些承诺对于巴黎会议达成协议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承诺距离国际社会设立的到本世纪末把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是否还存在差距？中国的自主减排贡献方案的核心是什么？这一方案所设立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减排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联合国电台对中国气候变化减排方案的知名专家江克俊进行了电话采访，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中国政府于今年6月30号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文件表示，根据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担当，中国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其中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60% 至 6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 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同时，中国将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中国减排问题专家江克俊指出，此前有很多国家和许多参加谈判的人都在问中国什么时候达到峰值，怎么对全球的减排做出贡献。中国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明确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个 NDC 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第一次用了一个就是承诺什么时候达到峰值，而且还有一些定量的一些数据来告诉世界我们在未来到2030年的时候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减排的行动。
江克俊表示，在2009年举行哥本哈根会议的时候，中国承诺在2020年与2005年相比，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下降 40% 至 45%。 那是中国承诺的是强度，但这次国家自主贡献方案里面包含其他几个引人注目的数据。
但这次 NDC 的话，它里面有几个数据，比如说一个是我们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力争在2030年左右达峰，然后力争尽早达峰，这是一个就是说是对中国的总量这个未来这个排放的一个形式给了一种承诺。这不在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承诺的强度，就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以外，又多了一个这样的指标。同时在这里边也包括了一些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未来可再生能源所占的这个比例，比如说2030年可能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20%，然后同时也对这个一些近期的目标，比如说2020年左右我们国家需要新增的这个一些可能能源，比如说像风机和光伏也都提了比较明确的目标。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大的一种变化，特别是关于峰值那个事情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江克俊指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正式生效以后，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合作和谈判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到目前已经超过20年。在这20年期间，可以看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我们从我们自身的这种经济发展也要做这种低碳经济。我们实际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其实我们并没有以气候变化的名义在做的，为了国家的大气，为了国家的这个大气雾霾行动方案，还包括我们的能源安全，以及我们技术创新，也做了大量的和这个减排实际上是有贡献的这种政策，导致我们中国的现在，有可能在现在我们做的很多行动，已经成了全世界非常突出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种方面就是说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努力，而且在这种努力的情况下，我们也通过大量这种学术的研究证明，就是说我们争取是2030年左右达峰是可以做得到的，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下以及政府的这种决心下面，我们认为是可以做到，而且也可以做到尽早达峰。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目前从学术或者是政策对这个减排的认识上有一个一致了。刚才您也说到是不是对这个经济方面有什么影响，我们也在这种大量的进行这种分析，就说一般情况下你要进行一些减排或者是操作自己能力减排的话，肯定会对经济发展是有影响的。很多学术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特别是对中国来讲，它的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强，比如说现在我们也很难判断它以后经济是不是还会在很快的快速发展，然后导致一些就是说中国的化石能源消费还会更高，这样的话就对2030年左右达到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给出很大的这种挑战。但是我们也在尽量的去做，比如说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中国的大气雾霾以及环境问题这个角度来讲，也需要做到清洁能源。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就是说在分析里面要尽量的把一些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的，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支付，但这种又可能带来技术的进步或者带来其他相关的效益，可能也对我们是好的。所以说我的感觉是在这个决策过程中确实考虑了很多这个不同的这种因素，好的因素负面的因素都在这里面，最终还是进行了这种平衡。我想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做这种努力，而且中国的现在经济实力在不断的增长，我们想来承担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国的这种责任，也包括对全球的这种环境的责任，这是我想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大家都是相对的得到了一致的这种观点或者看法。
江克俊表示，2014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占全部一次能源消费量还在66%左右，但从未来大气污染防范控制以及低碳发展的角度来讲，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例肯定将会下降。
现在有几种说法，比如说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下降到60%左右，但我们从我们研究这个角度来讲，觉得这个煤炭下降的速度会更快，比如说下降到57%，甚至也可能要下降到55%，因为现在中国的能源的这种转型已经开始进入，这两年咱们国家的可能源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好，再加上现在咱们核电的这种发展也开始进入到相对比较快速这个阶段，所以说在这种格局的情况下，又考虑过了大气雾霾还要需要更多的用这种天然气减少煤炭这种使用，所以在我们这个研究里边认为煤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已经要处于一个下降的通道，就是说煤炭的消费峰值已经过去了，2014年应该是煤炭消费的这种峰值年。
从1998年开始，江克俊参加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新的排放情景的开发研究，作为贡献专家参加了 IPCC 排放情景专门报告和第三次评价报告的编写工作，作为贡献专家参加了全球环境展望2002的编写工作，他是 IPCC 第三工作组第四次评价报告的领导作家，以及全球环境展望2006的领导作家，现在参与了 IPCC 新的排放情景指导委员会，是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第六章的召集主要作者，以及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作者，他还是全球能源评估报告作者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排放差距报告的作者。对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状况所做的分析，江克俊有着他自己深刻的理解。
就我们也参加 IPCC 这个报告的编写，在这里面未来的我们世界的目标还是想设置两度升温这个目标，两度升温这个目标是作为一个政治共识来做的，所以说我们也经常在分析在两度全球两度升温这个目标情况下中国到底该怎么做，因为我们在那个去年11月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里边提到了，就是双方要支持考虑全球的两度这种升温的目标，所以说对中国来讲也是这样，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可以考虑或者发展的框架下面看一看中国未来的这种减排，这就和你刚才说我在达到峰值以后未来的一段格局，比如说到2050年 中国需要下降多快。如果现在的分析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要实现全球的两度升温这个目标，到2050年很有可能中国需要在达峰以后还要下降6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尽早的去达到这个峰值，给这个后面这个能源转型或者快速减排要留出这种空间。所以说这个刚才就看到这种格局了，实际上达峰以后这个减排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我们要尽快的答复到底这种能源转型有没有可能会实现。所以这是给我们提出非常大一个挑战。所以我倒感觉我们首先要尽早实现这个中国提交这个 NDC， 就是说2030年左右达峰，然后尽早达峰。说心里话，对我来讲是考虑要尽早达峰，尽早多早，然后才能满足我们刚才说全球两度升温目标下中国可能的这种排放途径。尽管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这种政策框架，比如说2050年的目标，但是至少我们从这个研究这个角度，已经在考虑提出一个，就是说未来可能实现的一个转型的途径。
江克俊指出，要求各国提交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是已经达成的共识，在巴黎会议之前，各国应该都要提交。这些国家自主承诺将会对在巴黎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巴黎协议将为2030年前的减排途径确定一个非常明确的形式，或是做出一种明确的表达。
尽管现在可能各国家提交的 NDC 加到一块的话，也不见得能够和两度这个全球排放途径能够一致起来，但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了。所以说 NDC 这种方式，可以说和前几年的谈判进程来相比，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因为大家都相对来说达成一致了，都愿意提交一个 NDC 给这个联合国来支持新的这个到2030年左右减排目标，来提供一个法律依据的一个文件。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次巴黎能够提出一个协议。
江克俊表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在履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他认为，减排的格局在形成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些先导的国家去开创低碳的格局。发达国家不能光说低碳，而自己做不到低碳。
发达国家要率先展现出了一个未来低碳发展的一个格局，从它的技术、政策和社会发展前提下面，到底该怎么去做，能够让我们看到。所以，这是我们对发达国家一个期望值，就是说，他们要率先做出这种表率，然后实现比较明显的或者减排，而且在那个能够这种减排是可以对发展国家提供一种示范作用，而且对发达国家来讲，确实还要负起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帮助发展国家，特别是要在资金上面去实施他们的这种减排，这个也有一定的协议，但是现在这个协议的履行，比如说发达国家提供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这种资金援助，给发展国家来减排二氧化碳，现在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的感觉，可能现在我们也并不期望多少发达国家过来的这种资金了，而是对中国来讲，发达国家要尝试或者探索出一条真正的低碳发展的道路，变得非常的核心，而且中国也非常想和国际上这些发达国家，比较附件一这种国家或者 OECD 国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既包括技术合作和这个一些政策方面的合作，能够开创一个适合中国实现的一个低碳道路。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发展国家的一些期望。
江克俊表示，在哥本哈根协议签订的时候，全世界对两度升温的目标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4年发布的第五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得出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两度升温的目标是可以做到的。这次巴黎会议就是要对两度升温目标做出一个政策安排。
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现在对这个两度升温目标这个减排途径要做出一种政策安排。所以在这次巴黎这种大会要达成这个协议和前面几次相比来讲，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开始启动或者大家开始把脚抬起来，迈向走向两度升温目标征途上了。尽管最开始迈的这个路是不是还是比较容易做到，或者是能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还在探索过程中。但是我想， 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开始展示我们人类社会的一种希望，或者展示各个国家自己的愿望，来做出一些行动，向两度这种目标去行进。尽管现在有些评估，就是把各个国家的 NDC 加到一块的话，是和这个实现两度升温目标的排放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也在分析，实际上还有很多国家提交 NDC 也可能会超出，会做得更好。我觉得可能也不需要非常苛求这次巴黎这个大会所达成的这个协议能够完全和两度升温目标的排放途径一致，但我觉得他们是在往这个目标迈出第一步，后面的步伐我们还进行调整，然后最终确保我们的排放途径是能够和两度升温目标相一致的。
江克俊表示，这次巴黎会议达成的协议会对一些具体的减排措施提出一些建议，但目前还看不出是否能够提出和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交换机制或联合履约、排放贸易等类似的具体措施。但他表示，这次巴黎会议没有退路，必须要达成一个协议，否则的话，国际社会会对这种通过谈判减排的方式感到失望。他表示，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有一些小的噪音，但不会形成一种主流。加上各国政府首脑对此非常重视，从技术、从政策层面、从大家的意愿上来看，他对这次巴黎会议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或者谈判，经过20多年这种路程，我的感觉是和很多年前相比，就是到目前为止，大家的这个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而且都表达出来一个要合作这种意愿，我们的这个征程已经开始，我倒认为是真正开始了，大家一个协同努力走向我们这个目标。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